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星期天的时候，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来到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始了他的东南亚之旅。这一次的东南亚之行是他上一次2019年之后的第一次。那么我们也知道，2019年到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已经更替了。美国换的总统，他是第二任。那当然，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呢，从韩国呀到日本呐等等，都会产生一些变化，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他去这些地方去干什么去。其实非常简单的可以概括为两件事，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呢又是勾在一起的。所以他这一次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前往的。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的国内正在跟加拿大因为关税问题在纠缠不清，因为一则广告又掀起了新的波澜，所以他给加拿大又加了10%的关税。与此同时呢，他的航空母舰已经派往委内瑞拉海岸，在这些地方来打击委内瑞拉的走私船。与此同时，白宫的东翼正在大规模的重建，引发了一些争议。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派兵进入到美国一些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企图平定那里面的政府认为的动乱。这个就是在大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他启程前往东南亚的。今天当然已经见到了日本的天皇，接下来要见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那么既然他已经到了日本，咱们不妨就从日本说起吧，因为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跟日本打交道呢，这个里面双方有非常难解的历史渊源，从原子弹到后来的战略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结合，以及日本经济在80年代对美国的冲击和后来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现在的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怎么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等等这些因素。那么就从一个叫做赤泽亮正的人开始说起。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呢，会知道这个人在日本有一个外号叫关税大臣。怎么叫关税大臣呢？就是他是代表日本和美国谈关税的最主要的那个人。实际上他的职务呢是叫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大概等于我们的经济部的或者是财政部的部长之类的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职务。他一共来了美国10几次，今年的7月22号他见到了美国总统川普，而且是在椭圆形办公室。这个呢，他8次赴美之后见到了川普，当时就谈出了一个协议，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著名的15%关税换取5500亿的投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你给我日本把关税降低，我日本投资你5500亿。5500亿对日本是一个什么概念？日本的国民经济总值也差不多就是5兆多，也就是日本的经济的1/10。我赤泽亮正答应投资到美国的项目当中去，这个叫什么呀？咱们开玩笑说啊，丧权辱国呀！所以赤泽亮正呢，在日本也受到一些指责，其中关于他的点头哈腰，叫做以一种奴仆的身份见川普呢，更被日本人嘲笑。但是他也是有苦说不出，以至于他回到日本还要解释，这个解释非常的多余，因为你这个解释就把你以前的那些行为全部给否了。他说我对川普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啊，是因为我要让他放松警惕，为了获得我们国家应得的利益，我牺牲了自己。你这话说了，那你在川普前面的这些姿态不就被认为是演戏了吗？ 不就是假的了吗？他等于他承认演戏了。你看他见川普，大家愿意的话到网上去看一看，不管是图片还是视频，他头上戴了一顶红帽子，上面写着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一个日本人，你让美国伟大干什么呢？有意思吧？他见到川普，他说我戴了两顶帽子来，一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另一种是川普一贯正确，当然是英文啊， Trump was right about everything， 川普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这两顶帽子带来。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他来美国十几次来就关税的问题进行谈判，以至于日本的媒体这样嘲笑他，说你既然这么频繁的去美国，你干什么不在白宫草坪上搭个帐篷算了，你就住在那儿嘛，等谈完了再回来呀，干什么回来又去回来又去啊。好，我们看看开玩笑啊，这个带引号的丧权辱国的条款是什么。这个5500亿呢，刚才说过是日本经济的十分之一，是怎么一个投资法呢？投资项目由川普本人挑选，就是我说投什么你就投什么，我说投多少钱给这个项目你就得投多少钱给这个项目。那日本人说了，说这个项目对我们日本国家利益要是没有好处呢，那没办法，咱们签了。然后当项目选了以后，你有45个工作日，不算礼拜六礼拜天，45个工作日之内必须得审核然后同意，或者说你提出什么意见来我们双方协调。如果你45天之内没有提出来，马上15%的关税不算数，马上就增加关税，非常的严厉。然后这钱怎么分呢？因为投资嘛，目的不就是为了盈利吗？是这样的，不管投资什么项目，比如说5500亿，有个什么5亿投到这个项目，初期当然在收入的时候呢，先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本给还回去，对吧？这是你的钱嘛，还给你一个本，先不说利，所以你把本拿完了以后，把你的投资的那一部分拿完以后呢，就开始咱们算算利润的怎么分。你说55开，什么64开、37开都不对，19开，就是日本只拿利润的10%，美国拿90%。所以为什么日本人心怀不满，就是在这个地方。在今年选举的时候，日本的自民党有5个候选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在辩论的时候主持人问他们，请问你们哪一个人你们觉得赤泽亮正和美国签的关税这个协议当中有不平等的部分，请举手。你知道这5个人只有一个人举手，就这个人举手就说我认为这个协议当中有不平等的成分，这个人就是高市早苗，就是他当了日本的首相。他当时态度还是蛮强硬的，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他一直说啊，我们日本啊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啊，争取自己的利益啊等等。当然现在呢当了，然后呢川普马上就要见他了，他又放松了。我看今天早晨新闻是说，他说他会恪守那个5500亿的投资的这个承诺，因为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战略的因素需要考虑。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川普去日本他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的关税的问题是否调整，再一个就是你这个5500亿没有任何细节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就知道一个5500亿是投在哪里，怎么投，怎么分配，什么项目拿多少钱全都不知道，以及如何安抚日本的民众，因为毕竟日本的民众也会对这件事情有反弹，他们要知道拿我们国民经济的十分之一去给美国服务，是不是跟那个15%的关税的交换花得来，这是日本需要考虑的，也是川普呢他去。不过呢，为什么川普本人去一趟，而且这样的访问本人去和用电话呀或者是用书信的来往很大的不同，就是当人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当人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 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还是容易缓解一些，而且毕竟有个面子问题，大家都坐在对面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呢在某些方面，当下面的这些人在谈细节的时候会各自做出一些让步来。所以日本的他的访问呢，就是里面的重要的环节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那5500亿的细节关税的问题，以及关键的是怎么面对中国的威胁。当然高市扫描还有另外一个承诺，就是把日本经济的2%用来国防。哎，这个川普非常的高兴，因为不管是对北约也好，还是对南韩也好，还是对日本也好，川普一直在说不要老让我们美国花钱保护你，你的国家你得投资啊，你的国防你得多放一点，北约你的也各个国家成员国也应该多出一点。所以高市扫描的这个姿态，2%的国民经济投在国防，川普认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甚至认为是非常欢迎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为他们之间的初次见面呢，等于是你可以说是送一个见面礼，也可以说呢是一种示好的表现。估计这一次的日本之行呢会是成功的。但是接下来有一个国家有点小麻烦，南韩。因为川普最终要去的是南韩，因为他要去参加 APEC 啊，就是亚洲的这个经济高峰会，而且还要见到习近平，而且可能还要多待一下，要见一下金正恩。
今日话题，
川普的东南亚之行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接下来呢要在韩国收尾，在韩国的庆州这个地方。那么韩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啊，他的前任总统尹锡悦夫妻两个都被收押，现任的总统李在明在选举的时候脖子上被人刺了一刀，差一点送命啊！这个也是一个处在某种动乱状态之下的一个国家，前总统尹锡悦居然发布了行政令要对国家进行戒严，结果因为这件事情自己下台了，受到了弹劾，还要进一步的调查，闹不好还要蹲监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普即将到这个国家，他要谈什么呢？当然就是关税。这个不管是从吉隆坡还是东京还是庆州，关税真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外交大棒。川普他在第二任内之内拼命的挥舞的这个大棒，从欧洲到亚洲到美洲啊，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呢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关系到市场，关系到在政治上面的所谓的选边站啊，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会慢慢的关注到，看看接下来啊这些地方的政治的倾向，他们的领导人的战略的决策等等都会因为关税的问题产生变化，而反过来它会影响军事方面的以及政治方面的，甚至可能在文化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反美的情绪啊等等。好，我们看一看韩国李在明有什么麻烦呢？李在明除了要处理国内的这些政治危机之外，他跟尹锡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中国的态度。李在明呢，他认为中国是韩国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韩国的出口非常依赖中国的市场，所以他不想像之前的尹锡悦那样对中国这么强硬，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他不想得罪中国。但是问题，你不得罪中国你就得承受美国的高额的关税，川普政府给了他那个关税是25%。你想想韩国的汽车在全世界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从中国到欧洲到美国，美国的大街上没有开着韩国的汽车吗？我就不说韩国汽车的牌子了，不止一个，对不对？如果你给他的关税是25%，但是你给其他国家的汽车是低，比如说欧洲的国家的汽车不是25%，你马上在贸易上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那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肯定在挑选的时候你就被排在比较靠后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谈的。那刚才讲过，日本呢，为了讨好美国，答应了一个5500亿的投资项目。 韩国也不例外。韩国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答应了一个3500亿。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疯狂的买美国的造船厂吗？上亿元的投资帮着美国造船呢、啊。所以3500亿的投资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承诺，希望换回来一个比较低的关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考虑到中国，还要考虑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三国战略的考虑，三国战略就是美日韩，战什么略啊？三国战略就是如何抗衡中国，有意思吧？这都是公开的，这没有什么秘密。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从日据时代开始从来都是有一个仇恨的成分在里面的，是什么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当然有经济的原因，但是有美国的压力，也有对于中国的担忧，怕啊中国的势力太大对他们有威胁，所以就让这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在明他希望得到的就是美国的理解，就我的经济其实也很依赖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谈的时候呢，你要考虑这样一个情况，你要让我对中国下手比较重的话，那我问你，我的产品你要吗？你给我这么高的关税，我怎么往你那出口啊？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谈的细节。这一次在庆州有 APEC， 接下来就是高峰会。这个高峰会川普会见到10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这个10个国家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个是让他最麻烦的，就是最费心机的，就是习近平。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在关税大棒的挥舞之下，唯一的向川普表示抗衡的就是中国，因为所谓的稀土的情况，这个已经听了很多了。接下来还有一些看似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毕竟要谈的问题，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慢慢的都有一些缓解。接下来因为稀土的问题，差一点儿又给中国什么100%的关税啊什么之类的。当然，当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说我要给中国100%的关税的那一秒钟，当时我和高宁在节目上我就说100%的关税100%不可能，果然没有啊。现在呢，财政部长 Benson 已经说这个事情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框架了，我们不可能给中国100%的关税。那么接下来谈呢还是很有希望的啊，而且在庆州川普一定会见到习近平，而且说了，川普说了，明年我去啊，明年我去中国，这不是离明年也没差几个月了吗？同时我要邀请习主席来我佛州的海湖庄园啊等等啊，这现在呢都是放这种话。我这次见到习主席要他买美国的大豆，让他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啊等等，这些呢他已经放下了一些话。但是在见到习近平之后，双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谈判结果？这个会面只是礼节性的呢，是由下面的人把一些细节的完成呢，还是在面对面的时候当面把一些情况放在桌面上，大家把话说清楚呢？这个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礼拜四的这一次见面。那么至于抖音呢，应该问题不大了。抖音经过在马德里啊，经过在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之前这些谈判呢，大家也都知道变成了一个80-20的结果。那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将会拥有不到20%的股份，那80%呢基本上是由川普的好朋友 Larry Ellison， 就是 Oracle 这家公司他为主啊，他要拥有。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中国政府对这个社交媒体的控制，同时呢还要谈一些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里面其实还涉及到越南啊，还涉及到当然韩国和日本等等这些国家。所以这一次跟习近平的谈判，其实就我想知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个大豆到底是买是不买啊？因为川普呢对于疫情期间中国作为 一个承诺要收购美国大豆的这个后来一直没有兑现的，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啊，所以他在多种场合之下都已经说过说中国什么没有承诺啊，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去买大豆啊等等之类。那么这个是买不买呢？啊，波音飞机买不买呢？接下来的关税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稀土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您那些规定要不要取消呢？那么中国说，那你对一些高科技产品进入中国的那些限制要不要取消呢？啊，这些可不是说吃顿饭啊什么的，大家聊聊天啊，好像就没了的。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情况。而刚才讲过，这一次的东南亚之行，川普有一个核心的目的或者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影响。那如果你让步让太多的话，也达不到这个目的。